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先锋基金直播间。那我们本次直播内容提到的这个市场数据、动态、政策均为我们客观的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对基金、股票投资的推荐。投资者呢，也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独立的判断。那各位投资者朋友啊，最近可能在这个新闻里面啊，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词啊？就是这个科技自主可控、科技自立自强。那这几个词呢，现在出现的这个频率啊，非常的高。那它跟我们最近的这个科技板块呢，到底有什么关联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透这个话题。那第一个原因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科技自主可控的这个方向呢？首先啊，我们这个整个呢，就是去应对外部的一个环境变化，保障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需要。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首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一些科技发展的这些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呢，才会有底气。过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吉安20210130。
去的一些这个高端领域啊，其实也都是很多情况下都被国外是有这个卡脖子的情况啊。那这个呢，也是在倒逼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坚持去做这种自主创新的一个过程，重新去构建起我们现在从一些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开始，到一些整个链条上面的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那科技自主可控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要去做，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的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去突破这些卡脖子的领域。那刚刚也说到哈，我们有一些产业链是有短板的。那卡脖子呢，就是指我们在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领域哈，以前我们的一些技术还依赖别人啊，一旦别人断供呢，可能就受到一些就是受制于人哈。那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像芯片呀，还有高端设备等等的这个方向上面，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哈，包括这个工业软件等等这些领域呢，也是都受到过类似的一个卡脖子的情况啊。那这个就是说到为什么这些领域这么重要了，因为现在啊，比如说像一些啊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些信息产业的这些方向呢，它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基础、非常核心的一些方向。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这个芯片，没有，那我们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汽车通信的基站，首先我们就转不起来了。还有呢，我们没有这些核心的零部件哈，我们很多东西呢都是会被国外的这些海外的供应商给卡脖子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高端制造，比如说这个工业母机啊等等，这些都是去制造这些机器的机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可以制造机器的机器，没有高端的机床，那核心的这些零部件呢，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自己加工出来。所以整个基础的软件呢，就是整个这个信息系统的一个地基，操作系统呢，还有一些数据库，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上层的这些应用呢，可能就会瘫痪。所以他们虽然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中占比不算特别大，但是还是处于一个上游的核心位置，属于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状态了。那一旦我们这些核心的环节啊、零部件出现了问题呢，下游的这个整机的生产，包括这个终端制造呢，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很明显的影响。那之前呢，我们其实也大家在一些新闻上面其实也都看到过哈。那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家传统的一些企业的优化升级的方向，还有这个战略新兴战略产业的这个方向呢，其实也是取得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成就的，而且是正在快速向这个全球价值链中比较高端的这个方向去迈进。但是客观来说哈，像这个集成电路啊、工业母机啊、还有高端仪器等等的这些领域呢，还是需要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进步空间，包括我们也是要加强的这个力度去上提升的，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需要一定的耐心，持续去投入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培育我们自己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那大家肯定也在投资过程当中啊，经常如果关注这个政策新闻的话，也应该经常听到这个新智生产力这样子的关键词啊。这个其实就是去我们去打造这个新兴支柱产业。这些产业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了，一个是它的技术门槛是偏高的，还有它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它带动的能力也比较强。 像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芯片自主研发的一些方面哈、啊，近年来也是不断的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的。同时呢，这个全社会的研发的经费也是投入了，保持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态势。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在持续大力去做这个研发投入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研发投入呢，其实也是为了在这个科技创新的源头的活水上面去持续投入，才有可能在关键的这种领域上实现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心智生产力哈，那可能有这个投资者朋友不太明白了，我们在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呢，其实就是由技术突破还有一些要素优化配置所带来的一些心智生产力了，跟过去一些比如说我们要靠资源呀、靠人力去发展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心智生产力呢，它其实就是具有一些技术的密集度比较高，然后产业带动性也比较强，市场的一些前景呢可能也是比较广阔的。比如说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产业呢，首先啊，它是可以去带动比如说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等等这一个链条下面的所有的这个产业链。那像一个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呢，是可以去带动比如说像飞行器的制造，那飞行器制造的一个上下中游环节可能都会因此而获得这个带动。像通讯导航啊，还有这个服务这个运营服务等等这个多个环节呢，可能都会被带动到。所以从这个整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心智支柱的这个产业的培育呢，也不是马上就成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政策呀、资金呀、人才呀、市场等多个方面的一些协同配合的。那国家呢，其实现在也是把这些产业列为了我们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也意味着呢，会有很多持续的资源去倾斜到这个方向上面去。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这个科技板块来说呢，这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政策上面的红利，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这个科技板块投资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那我们从这个比较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呢，其实像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呢，也不是我们短期的一个任务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战略性的一个布局。短期来看呢，我们可能会去说啊，我们是解决我们有没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核心零件我们能不能造出来，能不能用得上。那长期呢，肯定还是会去往这个用得好不好的方面去发展，比如说性能啊能不能追得上，成本呢能不能降得下来，以及这整个生态能不能去把它建立起来。这个就是一个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渐进的一个过程了。那以上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去介绍了这个科技自主可控相关的一些这个点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我们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之前在直播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科技板块整个板块为什么它的这个波动哈，上下波动都会如此之大的原因。那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往期的这个直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聊更聚焦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基金主题这个科技的主题基金有哪些类型。那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在买这个科技基金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啊不一样的一些名字，那他们之间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关联，或者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要怎么选。那么今天我们直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那首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这个做一个常规的风险提醒哈，这个不同的这个科技主题的基金呢，它的这个收益特征还有它的这个收益的风险等级呢，都是这个风险等级都是差别比较大的。那每一个类型跟每一个类型之间，包括每一款产品不同的基金之间呢，可能它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它的这个风险特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投资者呢，我们要在选择之前哈，一定要了解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还有你投资目标，还有一个投资期限，那去好好查看一下大家自己的这个风险等级是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级别，一定要去买与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如果说未来的这个基金风险等级超出了这个你承受的一个投资范围的话呢，就很容易就是出现那种 就是你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的这种情况哈，一定要谨慎考虑，不要盲目跟风。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介绍的这几个科技型的产品呢，我们也不作为投资建议哈，大家可以理性的去判断。那首先我们去把这个科技型的产品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大类。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主动型，还有这个指数型，也叫被动型，以及混合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主动型的科技基金，那这个呢，它的一个特点哈，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主动型嘛，就是由基金经理他主动去选择这个基金，然后作为选股啊、择时等等。那它的这个目标呢，其实尽可能呢就是去跑赢市场，去践行它的理念。那基金经理呢，还有他的团队呢，也会去做这个研究，去研究行业，去挑选他们会认为比较有潜力的方向去进行投资。这个就比较像一个专业的买手，他是帮你会从几千个这种标的当中选出他认为最好的那一批。那大家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哈，这个就像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开车，你不太熟悉这个路况，你就请了当地的一个专职的司机来帮你开。那这个司机呢，他是有这个本地的经验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他会比较清楚现在哪条道路啊、就是比较快，哪个地方很容易堵。那这个呢，就是根据实时的一个灵活的路况，会进行一个他自己本身的根据这个路况的了解去进行一些调整。那我们主动型的这个基金经理扮演的其实就是这个专职司机的一个角色。那基金经理呢，还有他的这个投研团队呢，也会协助去做大量的这个研究。那研究完了之后呢，他们比如说会分析现在的一个宏观经济市场，还有这个研究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或者去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那他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挑选出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这个投资方向和标的。那这个背后呢，可能就是一整套的投研体系在支撑了，他肯定不是凭感觉乱拍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在科技领域呢，其实这个主动型的基金的特点哈，就是基金经理呢，他是可以在一定范围里面去进行灵活的配置的。比如说像科技板块，它的内部差异是比较大的，像我们之前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半导体软件等等，通信还有消费电子等等这些行业呢，它的这个涨跌的节奏其实往往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比如说本周和上周哈，这个半导体啊、芯片等等这些方向呢，更受大家的欢迎。那有一些阶段呢，可能这个软件服务它表现会比较好，还有一些阶段呢，可能就是这个通信设备啊比较突出。那这个都是这个灵活变动的，而且伴随着不同的这个等级的风险。所以主动型的基金呢，主动型的这个基金经理啊，他一般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在不同的这个子行业去做一些这个轮动哈。这种灵活性呢，就是主动型基金的一个优势，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在市场当中呢，比如说出现明显波动的时候呢，其实主动型的基金经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主观能动性了哈，他可以去挑选并且去调整这个持仓的一个结构，或者去切换到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方向。是，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控制回撤了。那这个基金经理，就是主动型的这个基金的特点，就是在于说业绩它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这个基金经理的能力。比如说就是这个大家要去花时间啊，比如说要去，因为我们只有也大家也知道啊，现在基金非常多，基金经理也非常多，我们要选到一个好的基金经理其实也并不容易。那他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去验证他之前的一些投资理念，他的历史业绩，还有他的历史风格是不是稳定。那这个呢，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去观测。那主动型的这个基金呢，还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它的这个管理费通常会更高一些，因为背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投研团队的支撑的成本在的。那基金经理呢，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动哈，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换人了之后呢，它这个基金风格还有业绩呢，也有可能马上就随之而来，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所以对于主动型的这个基金来说呢，通常而言哈，它的这个风险呢，可能肯定是会相对较高的。 对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或者说哎呀你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基金呢总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而变化带来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投资者朋友呢，也需要特别去关注到这一点。那我们说完这个主动型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分类，就是指数型的这个科技型的基金。那这一类呢，一般就是大家可以常见的哈，就是几个，比如说跟踪半导体指数，或者说去跟踪一些这个很明确的细分赛道的这个科技指数的基金了。那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刚刚跟大家举例哈，如果说主动型的基金，我们是要去请一个专职的司机来开车。那这个指数型的基金呢，我们更像是去跟着导航走。那一般来说是你不需要去判断，就是你不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你去判断这个路况了，也不需要这个司机去做什么选择，你只需要按照这个导航规划的这个路线去行驶就可以了。那这个导航呢，其实就是指数本身了。当然我们这里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指数型基金呢也叫被动型的基金，它也不完全依赖于基金经理的选股。如果说是一些指数增强类的产品呢，在增强这个方面呢，可能也会需要到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些主动运作。但是如果是非这个增强型的，就是一个宽基指数啊，或者一个赛道型的指数，那它其实就是去跟踪某一个特定指数的一个基金了。那它的主要的投资目标其实就是争取能跟上这个指数的涨跌幅，那这个就算是一个投资目标。那比如说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科创板、创业板等等的某个这个科技类的这种指数，它的相当于就是指数里面有什么股票，那基金里面就相对应的会有什么股票，然后它的比例呢也基本上会是大差不差的。那这类型的这个被动型的指数基金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明度还有费率呢，也是透明度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费率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风格也是相对稳定。那透明度高的原因是因为呢，首先哈，这个指数它是本身就是怎么编制的，它就是公开的，你可以随时到这个指数的官网里面去查它包含了哪些方向，权重是怎么分布的。费率低呢，它的原因也在于说，因为不需要这个，可能也不需要特别大的一个团队去对这个产品进行调研，所以它的管理的这个成本呢也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费率呢也相对会较低。风格相对稳定呢，也是因为它就是严格去跟踪指数嘛，也不会因为就是这个基金经理他个人发生了什么判断的这个偏离啊，或者说他个人比如说离职啊等等这些情况发生，而导致整个这个基金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指数型的基金相当于你买之前买之后你都很明确的知道它是怎么编制的，它主要投哪个方向，它主要是有哪些基金，它这个透明度就是非常高的。然后以及说这个指数基金它其实也有不同的形态哈，有的比如说可以在这个场内做交易的这种 ETF， 那这个呢你可以像这个股票一样在这个交易时间内就是随意的买卖，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公募基金的场外指数的这种基金，这个呢就是可以在基金销售平台上去灵活的申赎，那这个呢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 T+0的买卖啊，这个的买卖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延迟。那这些不同形态的这种产品呢，它其实相当于就是去满足不同的这个交易习惯还有资金规模的这个投资者，那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其中不一样的这个风险点。那指数基金的特点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费率比较低，风格比较清晰，你不用去操心这个基金经理的能力，也不需要去额外判断说哪个基金经理更厉害，那你只需要去判断你现在看好哪个方向，比如说你就是看好半导体，那可能你就去选择什么某某半导体指数基金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去筛一下，选择一些时间这个跨度比较长的，规模相对稍微大一点的这种指数基金产品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看好这个人工智能，那就去选择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基金，那选择这个逻辑呢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的。那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主动型的这个科技基金，还有指数型的科技基金，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个混合型的科技基金。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顾名思义就混合型哈，其实它就是意味着它的这个投资范围当中呢是包含股票和债券基金的这些范围的，它可以是介于这个股票型还有债券型之间的一个产品，比如说它这个其实也一般来说是有这个基金经理的，他们呢也可以去拿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去参与这个科技板块成长的一些机会，那同时呢也可以配置一定的比例的债券的这种配置来去平滑一个波动，那根据这个股票债券的比例不同啊，也可以分为比如说偏股型的这种科技基金，那这一类的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股票仓位可能会比较高一点，而且这些股票呢也主要是可能会投向于科技相关的半导体啊软件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细分的赛道，那债券的比例呢可能相对会比较低，那它的特点就是比这个偏债型的进攻性还是要稍微强一点的，那科技板块比如说涨的时候呢收益可能是不错的，但是它跌的时候啊回撤也是会相对更明显一点。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偏债型的混合型的科技基金，这一类型的基金呢它的这个债券的仓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股票比例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呢也是相对稳健一些，因为债券的这个波动呢也是比股票小，那但是呢在这个科技板块上涨的时候它的这个收益弹性呢可能会不如这个偏股的基金。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三大类的产品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特点的。那我们来简单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哈，他们的在几个维度上对比的一些差异。首先，我们从这个管理的方式来看，这个主动型的这个基金呢，它其实就是依赖于基金经理的一个主动判断还有选股的能力。指数型的基金呢，它就是严格去跟踪指数，也不需要基金经理去做很多的这种主动的决策。混合型的基金呢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那可以在股票还有债券当中做一个配置的调整，那从费率的水平上来看呢，一般来说哈，这个指数型的基金它的这个管理费通常还是比较低的，那可能就是它因为它不需要用这个就是花到这个大庞大的这个投研团队的这个成本，那主动型的这个基金的管理费呢一般来说也是相对较高，那因为就是背后有这个投研支持的这个成本在，具体的费用当然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基金的招募说明书里面具体去查看，因为每一款这个产品包括每一个产品在不同的这个销售渠道它的这个费率啊还有管理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我们这里呢也仅是做一个大致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实际的情况呢可能会有出入，那大家呢也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去查清楚再买入哈，那我们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大致的介绍，也不构成这个投资建议。再就是从这个透明度来看哈，指数型的基金呢它的这个持仓相对还是比较透明的，因为我们去跟踪的这个指数呢其实就是公开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随时去查到这个指数它包括哪些方向，主动型的基金呢它的这个持仓方向就是可能你就只能在这个定期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哈，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基金经理他什么时候调仓他是不会每一次都公，就是他除了这个季报以外哈，他中间的调仓其实是不会每一次都公布出来的，那这个对比起这个指数型的基金呢它的这个透明度可能就稍差一些，那混合型基金的透明度呢也类似主动型基金哈，他们一般都是每一次的这个季度报告里面去披露。值得注意的事情哈，就是值得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基金之间呢它们的这个差异也是相对的哈，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具体到某一只基金哈也需要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基金合同还有这个投资的范围还有它历史的持仓这等等的信息去综合判断，包括这个基金经理他比如说他的你去看他其中一只产品，你也可以去看看他其他的产品他管得怎么样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综合以及要结合一些历史情况的一个判断。那三类基金呢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好坏之分，那关键就是看他们各自的一个特点呢是否符合投资者的一些需求还有风险承受能力，如果呢某类的这个基金风险的等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2021-0130，
还有自身评估的结果不匹配的话，投资者也可以 就是要这个审慎决策哈，也不要因为这个看好科技板块去忽视了当中的这些风险。那科技自主可控呢，也是一个长期产业升级的过程，相关的这些科技的领域的突破还有市场的这个拓展呢，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个进展呢，也可能是就是快于预期，也可能是慢于预期，所以科技板块整个的波动也都会比较大。那不同的类型的基金呢，在管理的方式还有这个费率水平还有透明度等等这些波动特征上面呢，也是各有差异，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所以我们投资者呢，在做出这个投资决策之前呢，应该要就是明确的去读一下相关的基金的合同的包括招募说明书等等这些产品资料概要这些法律文件，把它读清楚，充分去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且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还有投资状态等等这些因素，去审慎的选择自己的一个风险等级。比如说就是有这个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等等的这种风险等级。如果说某一类的这个产品它的风险等级明显高过你的这个承受能力，那尽量还是要避免参与或者说去降低你的配置的比例。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今天就是直播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呢，在这周四跟大家不见不散。